崔健
是中国摇滚音乐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一个特别伟大的音乐家，
是一个永远能创新的人，
一杆大旗啊，
死磕队队长，
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我要人人都看到
我，但不知道我是谁。从七和板与不倒翁那里，我们知道了中国摇滚乐最初的源头。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七和板的出名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的一位成员后来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教父。没有他的存在，中国的摇滚乐也许还要继续等待，继续摸索。他就是崔健。我们对崔健本人的采访，直到2001年的12月24号晚上，在北京 CD 咖啡圣诞演出前的那么一点时间，那么一点间隙，才有幸获准与他老人家面对面的坐下来交谈。当我们进入酒吧的时候，崔健和他的乐队正在排练着，刘源吹着萨克斯，艾迪弹着吉他，老崔则站在舞台中间，一句一句认真地唱着那首《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并且不断示意调音师调整音响效果、音色之类。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老崔对音乐本身和现场演出的高质量要求，这不过只是一次圣诞节前夜的演出而已啊。我们没等多久，排练就结束了，老崔坐到了 CD 咖啡的壁炉边上，开始接受我们的采访。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老崔真的老了，已经谢顶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再和我们强调，因为他要送孩子回家，所以我们仅有10分钟的时间。但是最后的采访还是进行了将近30分钟，这让我们也多少感到了一丝欣慰。有一点毋庸置疑，当人们提起中国摇滚乐的时候，崔健总是被当作标志性的人物。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中国摇滚乐发展历史的一个回顾节目，我们怎么样也无法回避他的存在。崔健的坐标也不光是在阐述中国摇滚乐发展的脉络，既然他已经成为社会某种意识的象征，某种思想的代表，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崔健的音乐给这个社会、这个时代所带来的音乐之外的影响。那么崔健自己又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评价呢？
首先我觉得我从我在我眼里边，我摇滚乐不是从我开始的，摇滚乐是从还有一些更老的，就是一些比如说像曹军啊、曹平啊，他们俩玩摇滚乐的时候，比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摇滚乐是什么呢。我也许可能准确的说，应该是我摇滚乐走向市场化，可能是走向大众的话，可能是因为我的一首歌。但实际上，真正开始的话，还有一些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是跟我同岁数的。
正像崔健在前面所讲到的，摇滚乐走向市场化、走向大众，可能是因为他的一首歌。也就是那首经典的《一无所有》。在中国摇滚乐经历了萌芽状态之后，崔健的《一无所有》终于在1986年5月10号的世界和平年首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出现了，从此也打开了中国摇滚乐的历史篇章。在今天看来，历史已经把那一天塑造成了一个传奇的日子，中国摇滚乐的历史就从崔健踏上舞台的那一刻开始了。
我当时没有想太多，我这些东西都是这些意义都不是对我的，我也许要是对我的意义的话，就是对我的生活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改变，这是唯一的一个意义，对我其他的意义没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后来别人怎么样看中这篇，怎么样看中这首歌，但是我必须得说，就是我做每首歌都跟做衣服做是一样的。
虽然崔健自己没有什么感觉，但这首歌曲却真的改变了他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很多其他人的命运。
就是别人对我关注，比如我好像我从此被人关注了，我的想法开始变成有责任了，或者有影响了。可能是因为这个。
看着坐在 CD 咖啡壁炉边上的崔健，他的脸被壁炉中的火映得红红的。这位被称为中国摇滚教父的人，看着他那身轻便的运动装，听着他娓娓道来的语调，怎样也无法相信这就是曾经在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反过来想，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路听过来的人，几乎也都很难相信崔健早期还演唱过像《浪子归》这样的抒情而浪漫的情歌。尽管很难想象、难以相信，但却是历史事实。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任何事情的发展都会有一个过程。崔健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呐喊着一无所有向前冲的战士，就像蝴蝶只有经过蛹的挣扎才会有美丽的翅膀，一旦当着蝴蝶拥有了美丽翅膀之后，它就一定会展翅高飞。当崔健从这样的流行情歌向摇滚蜕变之后，他才发现原来还有如此真实的音乐，如此真实的声音。
他最起码是真的东西， 他最起码的，而且他从视频上的东西，他肯定他需要很多的那个，就是都是这么多钱，红桃长黑桃短，投入到这个行业的钱就这么多。你要是不搞真实的创作，你就自然就会搞一些假的，或者说你当你搞了假的东西，你自然就没有东西实力去搞真的。当观众也是，观众就只有那么多时间去听音乐，当观众就选择了如雷贯耳的那种宣传和那种就送到他们眼睛前面的那种电视那种媚俗的东西，他们自然就会被这种东西所吸引，完了以后就忽视掉真实的才华。我觉得现在的结果就是一种，就是人们在不知不觉的在帮助假的东西。
崔健说的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在后来的时间当中，大型舞台上充斥着的几乎都是港台音乐，酸软甜麻。其实崔健不是不会煽情，不会流行，比如像《浪子归》什么的，都是相当具有流行潜质的作品。如果崔健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也许也能成为流行音乐的一个大腕，钱肯定是能够挣得很多了，生活环境和制作音乐上的压力也肯定会小很多，但那就不是崔健了吧。一旦他发现了更加真实的、更加坦诚的摇滚乐，他就不再会留恋那些小资情怀，愤然而前行了。就像他的那首《出走》当中所唱到的：“我攥着手，只管向前走；我张着口，只管大声吼，走得义无反顾，吼得特立独行，从没想到过回头，也从未想到过闭嘴。”摇滚乐从不弄虚作假，就像我们采访崔健的那天晚上，老崔结束了排练，对我们说要送女儿回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他那个漂亮的混血女儿在崔健身边撒娇，而崔健也很像所有的爸爸那样同女儿说笑着。如果是一位流行歌手，他也许不会这样，他可能会找个其他什么样的理由来搪塞，但是崔健就是实话实说，毫不掩饰。由此我们也开始关心崔健现在的生活。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的崔健，这样的生活状态对他的音乐创作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崔健还能否坚持继续的呐喊呢？
我觉得我始终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这点肯定是没改变的。我觉得从生活上肯定有改变，因为每个人都有改变，因为你随着我们的经济，我们的那个生活水平的发展也跟全社会的发展有关系，因为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价值，就会有一些，因为是有一些消费能力的人去购买我们的唱片，购买我们的这个演出票啊，造成了我们有一定的收入实际上是跟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没有觉得在这方面捡便宜卖乖，说改革开放好像对我们跟我们就是摇滚乐没有开放，实际上是有开放的，但是我们只能说我们自己不满意，我们还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远远不能够按我们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生存方式去进行什么表演啊，进行销售啊，进行这个推广自己的音乐，或者是我们能够看到年轻人的那种分享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共同的机会吧，这种机遇。
采访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在采访过程当中，老崔那漂亮的混血小女儿一直在旁边很不情愿地看着老崔，也都在嘟囔着什么时候回去。看着那孩子天真的脸上，天真的表情和发自内心的不情愿，我们实在不忍心再多耽误老崔的时间了。老崔现在的确很忙，至少他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演出，不是接受我们的采访，而是要尽父亲的责任，尽快把孩子送回去，一会儿还要再回来演出呢，所以我们的采访也只能到这里匆匆结束了。离开了 CD 咖啡，天色已经很晚了，街灯也都亮了，圣诞夜的气氛洋溢在我的周围，我想起了崔健的那首歌《时代的晚上》。